感谢主，今天实在是有喜乐啊、哦！我昨天跟我太太在说，我说这个讲台的侍奉啊、哦，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啊。那因为哈、哦，我以前没有这样的体会，我也没有站过讲台啊、哦。我以前五十几年，我并没有站过讲台的经验啊。那来到喜安堂以后，牧师就给我一些机会让我去分享。那我觉得在讲台上的侍奉，哦，没有想到他是一好像怎么讲，要100公斤的柳丁才能够榨出一杯汁，才能够榨出一杯柳丁汁哈。我真的不夸大哈，我觉得我们来到这里聚会以后，发现里面是空的哦，要挖东西是挖不出来的，没有，已经没有什么。那可是呢，我不是害怕群众或观众哦，我平常也有上课啊，有很多学生在底下，或者是有人请我去演讲。那我太太哦，她最羡慕我的就是哈、哦，我累积了很多好几百张的那个我工作上的哦，那个 PowerPoint， 我可以大概讲十几章就已经三个钟头就过去了、哦，所以就我觉得那很简单，因为所有的技巧我都已经熟悉了，所有的理论我都已经放在我的头脑里面了。那我就有一次听到一位讲员，大家一定认识，就是周金海牧师哦。周金海牧师，我好羡慕他，为什么？因为他说他现在哈、哦，他以前讲到都是他圣经都很熟啊、哦，准备啊、哦、讲到，他现在讲到都没有预备，他上来今天要讲什么还不知道啊、哦，上来以后才知道。我听到这个之后，我说哇、哦，这个真的与神同行了啊、哦。那今天神的感动，圣灵的感动是什么？他就释放什么。可是我这样子听他那样子的讲到，我听我就听到里面去了。我就听到神的同在，我发现他的讲话的内容真的没有什么，可是听就，是听录音带啊，就听到神的同在里面，听到自己里面的安息啊，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这样子神的同在比什么都重要，内容一点都不重要。就像刚才我坐在底下，我就想说，如果这样子的一个跟主的连结能够一直持续，那有多好。但是我又想到牧师昨天讲的，我们不能够不过约旦河啊，我们要过去啊，我们要往前行。就好像我们看到那个以色列人，哇，这个在马拉的时候的那个苦水，在那边哀哀叫哈，在那边怨天尤人啊，那没有几步就走到以琳了嘛，对不对？哇，以琳那个什么啊，72棵棕榈树，12股活泉，我的心里是想，那就不要走了嘛，就在这里就好了，好的不得了了，沙漠绿洲啊，不行，还是要往前走。所以我们的带领啊，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就是要带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生活，我们都要往前行，我们的生命是不能停止的。也感谢主，我们真的他创造我们。我今天要讲的就是神的制作，神的制作也是一样，我必须要说，在我们背的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讲到神的制作，很简单的一件事，就是我们都是他的工作，而且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啊，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昨天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拣选的，是我们在神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今天我要讲的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啊，我们成为他的工作。我刚刚讲哦，我的工作是制作小提琴，那跟神的 这个制作有很多，真的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昨天讲到了选拣选，就好像我们要去选一个材料，你知道那个材料的生长是很有学问的啊。那这个材料它要在什么纬度、什么哪一座山啊、哪一个区域？因为呢，那一座山里面矿物质的含量，影响了这个木头它生长以后它材料的传生的速度。然后这个材料选择以后，我们还要把它在什么环境底下要放，它不是马上树砍下来就可以做成一把小提琴的，它是要砍下来在山上放，放了几年以后，因为这样才不会皲裂哦。那个环境温度湿度比较跟它生长的环境一样，砍下来以后它要放在那里好几年，那放了好几年以后再把它劈成比较大块，然后呢再搬运下山，然后搬运下山以后呢再把它放好几年，再把它劈成小块，然后呢再放好几年啊、哦、我们去买来，然后我买来以后在我的手上要放20年啊、哦、20年以后来才开始制作。那制作的过程还要放，还要放，还要放，每把它做一个阶段就放一个，就放一阵子，做一个阶段放一阵子。因为我发觉只有这样子才能够做出最好而不变形的琴，它就是这样，需要的是什么？时间。所以我们在神的手里也是一样，我们神非常有耐心，他是按照他的功法来制作我们。如果你没有功法，我参观了温哥华喜安堂的那个厕所以后，我发觉温哥华的年轻人实在是很可爱。厕所要是一般人想厕所全部漆成白的，或者干干净净的、亮亮的、香香的就好了，他们连厕所都要把它做成跟那个房间一样这个这么那是什么？那就是一个想要做这件事的人，他的心，他的心思意念，他对这件事、对这个地方，甚至于对这个地方的厕所都有爱。那是一个不是表现自我，那是一个表达我爱这个地方，所以在这种爱的表现里面来做一个东西，它绝对不是廉价的，它反而是无价的。你不能够用这个木头一块木头多少钱，那你工作多少时间来算。所以当这样的价值放在我们人身上的话，那你很简单，你等一个人死了以后，你看他放在那边就变成多少的尘土好了，或者你换算抽掉了水分啊，水分占多少，矿物质占多少，那钙质占多少，你把人分析完了以后材料就是躯体材料值多少钱，那个就变成很廉价。但是人他的价值不是在这里，那我们讲人的价值是因为他有生命。那小提琴的价值是什么？我跟你讲，小提琴，我手上经过最贵的小提琴大概是5亿台币哦。那平常经过很多什么几千万台币的、几百万台币的，那是很平常哦。那如果小偷不小心进去了以后，希望他不要偷小提琴，他偷什么都可以啊，他就是不要偷小提琴。因为随便一把小提琴人家拿来修的我就赔不起了，都是好几百万了所以这样子的东西它价值到底在哪里我先不告诉大家那我就讲我就想到了，我们要做好一件事情，制作真的是我的兴趣我就是很喜欢动手，跟以盛很像以盛我发觉他好像工具要越买越多了所以如果我有一些工具 那电动工具，反正这边也是110的电，插头也不用改。如果有什么，我想说啊，我不要占太多空间，我就把它寄到温哥华来给他就好了。我想到是我们的神哦，他的创造哦，真的是有功法、有步骤，而且是完美。你知道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最怕的就是没有设计好，没有设计好要。哦，这个东西已经装上去了，要把它另外一个东西放进去的时候，它已经不合了，那就很糟糕，那就会破坏所有前面做的。那然后这个东西整个做完以后，你一定会看出痕迹，一定会哩哩啦啦。好，我就看见很简单的，就是我们神创造这个天地的时候，第一，他说有光，很简单，它就是有光。然后把光暗分开，然后就是造了中间的空气，把水分成上下。你看，它所有东西都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一件事情，然后做得非常彻底啊。然后有了这个水聚集以后，地就浮现；然后有了地以后，就地上所有的植物就生长。然后之后，他就把这个太阳放在那边，月亮放在那边。那我以前会想说，刚刚已经做了光了，那怎么反过来第四天又做光？不是，灯泡不会亮，他做了灯泡，第四天做的灯，好像做了一个灯泡叫太阳，做另外一个小灯泡叫月亮。光是他在第一天就做的，所以太阳它本身为什么会发光，我们都知道。它表面有很多的爆炸一直在存在。那月亮为什么会发光？月亮根本不会发光，但是呢，它是反射，所以它是被用来照明的一个工具而已。所以上帝的创造，你看，然后创造水中的鱼、空中的飞鸟，然后创造地上的走兽，然后和人，他分了6天的时间，他所有做的一切，都是非常合乎他整个创造的这个运行的法则。那他造人更是如此精细无比。你去看全世界最好的摄影机也好，录影机也好，在我们的眼睛里面，那个是微妙的不得了。那还要转什么焦距，还有什么景深，我要看哪里就看哪里，然后速度快得不得了，准确得不得了，对不对？所有的一切，包括我们身上各个器官的功能等等，都细密得不得了。那你学工程的，你学机械的，你人体可以研究，你学化学的也可以研究一辈子也研究不完的人体。你学电子的，你可以研究人身上所有传达的那个放射。那个神经的部分的传递，它里面也有电子，放电太多的时候你看到很多人有那种疾病就是脑部放电太多的，所以你看这个多么的有意思，在这个制作里面，但是呢，我们刚刚讲到在基督里要造我们，那这个制造就跟刚刚我们讲的那个所有的制造就不一样了。在基督里造我们，要把我们做成一个新人，就表示我们旧的那个人有许多的地方是不合宜的，你看我们是不是会衰老，我们会衰老，我们头发会掉，然后胡子也会白，然后也有很多机能的衰老，我们这个人不可能存到永远，对不对？那但是我就是觉得说，虽然我们人就是我们想全世界整个宇宙好了我们生活的空间没有一个东西它不会衰退衰老或者是能够存到永恒，对不对？有一个东西，只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里面它赐给我们的那个生命，只有我们的生命可以存到永远，不是永远的生，就是永远的死。 那个是永远永远存在的。而且呢，我们的身体可以毁坏，可以衰退，但是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呢，可以不断的更新，不断不断的累积，是越来越有价值的。特别是我们在神的手上，但是神的制作没有那么，讲起来就没有那么快乐，没有那么轻松了哈。因为这个制作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就好像我做小提琴，我会用很多工具啊。制作开始的时候动作都很大，那用的工具也比较大，那切割的范围也很大，然后呢，这个切割的这个声音也很大啊，所以呢，我们人也是一样，刚刚开始被制作的时候，一定是很惨的哈。那在我们的身上会留下很多的痕迹啊，那一直到制作的末期的时候，才是越来越精雕细琢啊。那可是呢，我们不得不经历这许多的时期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在以赛亚书上面写的等一下我再念就是我们制作并不是照材料自己的意思制作是照着作者的意思。所以我刚刚讲的那一把小提琴它的价值在哪里你知道吗？根本不是在那把琴值几亿，是在那个作者，是因为作者有价值。那作者虽然死了已经300年了，他留下的作品越来越贵，越来越贵。所以你看那个作者多重要，同样是一把琴，可能你以比较来讲比那把更好，声音也更好，做的也更细致，那把很粗糙，为什么它的价值就可以比它高？还是因为作者，就是那个作者他留下的，他的生命所留下的。那我们这个人的价值当然也是在那个作者，那个作者就是我们的天父。所以我们自己很多人轻看了我们的生命，那是很不对的。其实我们是这个宇宙当中最无价的一个作品。那但是呢，我们还要被再制。因此在制作的过程里面，他用了很多的工具我刚刚讲神也是一样，我们可能原材料大概我算了一下，至少有大概5公斤多一把小提琴的材料，大概5公斤多蛮多的可是你知道，我一把琴做完了以后，包括装上配件它还不到500公克。如果超过500公克，那个琴的声音就很不好就表示你流太多了。所以呢，其实这个运用到我们被神制作的时候，也是有同样的情形，就是被拿掉的东西很多。我想大家都知道所以制作的第一个步骤一定是修剪让这一个材料合于规格修剪裁切，那时候去掉东西最多。那在我们身上，也许我们认为我们有很多好的我们好的部分，但是好像那些东西也会被对付我们认为有时候我们的外表我觉得这个常常也会被对付。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那个外表会带来我们对自己的欣赏，对自己过度的欣赏，或者是产生的骄傲，都影响我们跟弟兄姐妹的相处，都影响我们直接从神那里一个谦卑的心得到神很多很多的这个教导。但是一个骄傲的心，往往神就必须动手来管教我们。其实我们看见，你看包括亚当和夏娃他们犯罪以后，神就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来遮他们的身体。那这些 皮啊，可能取自于牛啦，可能取自于羊，他们也是不太愿意提供这些材料，对不对？就好像一棵树，它也不愿意被砍下来。所以呢，这个都是在我们要取材的时候都会受的一个伤害啊。那我们也看到雅各啊，看到摩西，看到很多，甚至于啊，在大卫的身上都有这些被制作的痕迹。那也有一些是虽然有机会被制作、被选择，但是最后是被废弃不用的。那我们看到也有，你看像罗德啊，像扫罗啊，甚至于我觉得像啊以利啊和他的两个儿子，好，你看他们有这么好的机会，但是啊，还有一个最可惜的就是犹大。如果我们能够成为耶稣的门徒啊，那是多好多光荣的一件事情。但是犹大却是失去了这样子的一个位置啊，所以啊。我刚刚有讲到等候，有讲到啊一些制作，好像一些啊比较简单的一种制作，但是啊在我们人的身上就是比较困难的啊。那往往我们人身上要神要制作我们呢，有的时候他的工具就可能是困难，可能是苦难，可能是环境。或者是疾病，甚至于制作的工具是我们自己的亲人啊，比如说要制作我太太就用我来制作啊，要制作我的话就用我太太来制作我啊，所以那个又不能割舍啊，但是做起来又很痛苦啊，就很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制作啊，中国人啊，中文里面啊，中文里面有两个字。叫做砥砺，对不对？哦，砥砺就是互相鼓励的意思嘛，对不对？其实不是，你知道什么叫砥，什么叫砺吗？啊，砥是磨刀石啊，磨，你知道把刀要磨利啊，磨刀石。那个要把磨刀石磨平，你才能够把刀磨好啊。如果磨刀石磨磨磨，它开始弯曲了，那你的刀呢的口啊？就没有办法磨到非常的直、非常的平、非常的细，啊，我磨的刀哈，可以让这个毛站在这里，有没有？从空中碰到毛，然后切一半，然后切一半不能断，那毛那个切一半的那个毛还要卷在那上面，所以表示那个刀磨得很利，对不对？那就要很讲究了，那个磨刀石非常讲究啊，那磨刀石怎么样把它磨平呢？就用。一个叫做利，那个利也是一块磨刀石，所以两块磨刀石要对磨啊，以后这个磨刀石才能够把刀磨利。你想想看，是不是如此啊？有的时候我们人磨人哦，是最难磨的，对不对？人跟人之间，所以上帝也是用这个来制造啊。讲了这么多，我就要讲讲我的自己的例子哈。第一个我要讲的就是，我在20几岁的时候啊，我也是一个在社会上很正常的年轻人，就是非常有进取心啊，然后非常敏锐的观察这个社会的动态，或者是我们在社会上要怎么样生存不管是外表仪态啊，或者是应该有的一些装备啊，那。当然也会学一些不好的习惯啊，比如说你要买东西，你就会买名牌的衣服啊，因为有时候你穿在身上啊，不是只有美观啊，而是哈，要让人家看见这个衣服是什么牌子啊，那皮带是什么牌子，鞋子是什么牌子啊，你手上拿的包包是什么牌子，哎，其实这不是现在流行，在我的那个年代啊，也就是大概差不多在30年前的台湾啊，这个都非常非常的流行了啊。那我就也是变成这样的人，然后我工作也很努力啊。那上帝要制作我啊，有一个很奇妙的开始，就是把我带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啊， 昨天我太太也讲了，那我们就到意大利去。所以我要讲这个呢，我相信有很多的共鸣就会产生哦，因为你们也是从外来啊的地方来到了啊这个地方，所以有很多的经历可能会很像啊。那第一，我来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遇到很多的困难啊。第一个困难就是经济的困难啊。那经济成为我最大的困难，就我想异想天开，我认为我就是打工啊，我去找打工的机会就好了。可是没想到意大利啊跟美国不一样，因为我听到很多美国的讯息，就是啊去洗碗嘛，对不对啊，擦盘子嘛，我们常听的就是这样，反正就可以生活了嘛。可是意大利没有盘子跟碗，意大利没有这个工作啊，而且呢我又没有工作证啊，所以很糟糕。我记得我下飞机啊，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啊，那也一句话不会讲，因为英文可以学啊，意大利文没有地方可以学啊，所以我在台湾根本一句意大利文都不会啊。然后我就买了机票，而且我很勇敢，买的是单程机票，我就到意大利去，因为节省费用啊，那就而且也没有，因为意大利跟我们没有邦交，要等签证要等好几年啊。而且还不一定等得到，所以我也不愿意浪费那时间，我就直接从飞机上啊转，就是所谓的转机嘛啊，转机可以进去五天吧。那进去不管是五天或是五分钟啦，只要进去我就不出来了，那就叫跳机了啊。跳机不是真的从飞机上跳下来，跳机就是能够进去就不出来了。那我想说，反正两年以后我就回家了啊。我两年以后我就学成了，我就回家了。可是没想到，啊，这个两年，啊，就这个想法就成为主在我身上制作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期，就是有六年半的时间我在意大利。那我经历了我太太的生产，昨天也讲啊，那个实在是都是从无变成有，然后经历了我没有拘留，啊，政府怎么样在最关键时刻啊，政府就意大利政府就宣布大赦啊，那所以只要你是人啊，只要你有一张车票或者什么证明你是某年某月某日以前来的啊，你都可以办身份。所以中国大陆进到意大利的那个啊同胞啊，他们一进来意大利就把护照丢掉啊，那丢掉以后就是没有护照，所以呢他就必须你也没有办法拿他没办法啊。那意大利政府在那个时期就给他们拘留啊。那听说很好玩的就是有一批从中国大陆来的那个同胞，他们从奥地利边界啊那边爬山过来啊，就不用经过关卡，他们爬山过来，真的这是真的。他们有一条路啊，有人带，那爬山过来以后啊就很高兴，就一群人就开始唱山歌哦，就唱歌。结果那个啊住在奥地利边界的那些意大利人一听，这什么歌啊？哎呦，就窗子一打开一看，哎呦，这些是什么人啊？啊，就马上打电话叫警察，警察就把他们抓走了啊。那意大利警察也很好玩，就把他们抓走。抓走了以后呢，就不能够带到，他们没有犯罪啊，就把他们带到饭店，就跟他们讲不可以离开哦。哦，不准离开啊，哦！你们只能在这里面，不准离开哦，不准啊！那，哦，警察也没办法二十四小时看他们。那等到警察回去的时候，当然一个人都不在了啊，哦，又跑掉了。所以这个都是很好玩的事情啊，哦！所以神把我带到那样的一个国度，让我全部人生都重新开始啊，哦！但是我在当中啊，哦，实在是经历了很多，包括我的腰的受伤啊，哦，包括我很多啊的学习语言啊人际关系，那时候很少中国人啊，所以我们也啊，但是感谢神，在那里有一个我们有一个团契，就是有一群从台湾去的基督徒，那个就成为我真正的一个帮助。可是六年多过后，我做了在那里要离开的时候，我做了一个见证啊，我真的是感谢神，我说啊，感谢神，我的父亲他没有那个可以寄给我的钱， 所以在那六年，虽然我们很辛苦的经过，可是呢，因为这样，我们所有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变得更真实。我体会到，所有的事情不能够用头脑想去达成，必须一步一步，就是要靠真实的啊，你要经过才能够得到。所以意大利的时期对我来讲，我觉得是一个除去啊，就是把我那个虚幻虚浮的生活习惯跟那个思想除去，让我很真实的过生活，而且在完全无助的情况之下，我必须依靠这位神。所以以前所有啊，你知道我们从小信，从小就在教会里面长大的这一些基督徒，好像应该是啊所谓灵命最深的啊，可是事实上不然，这一些呢是最随便的啊。那反正我是基督徒，反正这就是一个自然接受的一个，好像一个非常自然临到我的事情，但是我也不会去思考这位神啊。但是经过了这一些六年的时间，哦，我真的跟神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变啊。那这个是我在最初期神在我身上的制作啊。那这个制作啊，对我来讲，也是使得我后来啊，在选择我要做的每一件事的时候，我不敢不看神的面啊。那啊，另外哈，我要讲到的是我在啊今年的3月16日啊，我在景美喜安堂牧师要我做一次分享。然后那次分享，我记得我讲到的一个内容的一部分就是破碎啊。我还记得我讲的很清楚的，就是我讲到献祭啊，就是神要我们献的是一个完整的啊，但是神要使用的是一个破碎的啊，经过破碎的，也就是像献祭那个牛或羊的时候，献的必须是没有残缺的啊，而且是头身的，然后献上以后皮要扒掉，然后要切成筷子，然后脂肪要拿出来，然后内脏要拿出去烧，什么全部到最后是不成牛形才能够烧啊，成为馨香之祭啊。那这样子的一个献奉献啊，才是神所悦纳的。那我没想到哈，当我讲的时候，我讲得很好像很啊，认为是很清楚啊，但是我就在讲完那一次分享的时候，其实我就做了一个祷告。哇，那个祷告是很大胆的一个祷告。我说，主，求你哦，让这些事情在我身上变成真实，好让我能够体会啊，真正那一个工作是在啊我实际的生命当中。那你知道吗？3月16号是星期日主日，在3月21号就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那因为我今天讲到是神在我身上的制作，所以这件事情我相信会成为我这一生永难忘怀的一件事情，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哈，我是一个非常有把握在我自己工作上专业部分的一个人，因为我为他花的时间也好，努力也好，甚至于能够完成我的理想啊，我想要做的事情我可以达到，所有的这一切哈，我有很好的成就在我个人的这双手和头脑之间。我甚至于在修理啊，一把琴你把它摔碎了，不管你把它弄成怎么样，我可以把它修复到完完全全，而且比本来声音还好。这些例子太多了，我根本不怕这样的工作。那我对待客人也是用一个基督徒 应该有的，不管是啊收费啊，不管是工作上的态度跟那个诚实，我真的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啊，可以面对我的神。可是有一天，就是3月21号，那一天有一个人，他是要来拿他放在我这边修的琴要拿回去。那一把琴呢，其实他做了一些的修复，那些修复我也都很满意，做得很好，很标准。但是他有一个项目，就是琴上面有一个 bridge 啊，那个琴桥就悬跨上去的那个东西叫 bridge。我在他的整修单上面有打一个问号，就是说如果要更换，我会告诉你。啊，那我就打了一个问号。可是当我修完了以后，他的那个琴桥的高度跟他原来的桥真的不敷使用，那我就打电话给他。可是打电话给他呢，他没有接，我打了大概两次他都没有接，没有接他也没有回。那通常我们都知道，你打去以后如果他没有接，就会产生未接来电，那一定他可以看得到。明天他就要来拿，那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没有关系，我就帮你换掉。换掉不表示破坏，如果你不要，我就把你原来的装上去，而且那个是没有粘合的，那只是放上去啊。有拉小提琴人知道。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那个是很简单的一个东西，就是里面有一根音柱啊，那根音柱也没有多少钱，在美国很贵啊，在我们来讲，我换了一根音柱，大概所费是台币的700块钱，那我也可以，因为它本来音柱太短了，会造成板子的挤压，所以这两个东西我就主动的把它换掉，让它来试的时候声音可以很好，而且换了以后那把琴修复以后声音非常好。可是3月21号，当他来拿琴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这个情形，他当场大怒，而且他带着他的太太和小孩。然后我马上也很激动，我心想，我说我讲话就开始，大家讲话都开始变大声了。然后我就说，如果是这样，我可以把它拿掉。我说没关系，我把它拿掉。哇，他更生气，就在那边吼吼叫叫，开始。我说你们这些人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恶搞，怎么样？我就这样被他羞辱。我为什么没有跟他起争执呢？就让他，因为当这个争执开始的时候，第一，他讲了一句话：“你讲话不要那么大声，我的孩子在这里。”第二，我就心里面就出现了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想法，是我怎么可以跟他吵？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讲理的话，真的我理亏嘛？哦，就是他说的也很对啊，你没有经过我同意啊，我确实也没有啊。可是我认为说这个是可以，没有经过你同意，但是我第一个我可以跟你不收你的费用都没有关系，我只要把一个东西做好。第二，就算你不要，我可以拿掉，把你原来的放上去，也不是伤害。所以这一切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他所有讲的话都是羞辱，真的羞辱到极点。那我心里想，我好像被你讲的我是一个很糟糕一塌糊涂，在专业上完全被否定，然后在人格上也完全被否定。哇，你知道我那时候整个人开始发抖。以前发抖只有一种情形，就是我跟人家打架。我在高中的时候会跟人家打架，我会打架的时候我会开始发抖，发抖以后就开始发狂，那所以就有力量。那我那个里是很危险的地方，都是刀子，都是刀子。可是我那时候的整个嘴巴里面的口水没有了，我真的是一种生理的反应，到人生理反应到一种极点，就是你知道我那种精神上面已经在最高点了，所有的唾液都不见了， 整个嘴唇干到你已经没有办法讲话，然后神里面开始在发抖，啊，那是完全你没有办法控制的。可是我不再回应他，我就一直这样在那边点头，我一直在那边点头，我就让这个事情过去。然后他就离开，我情没有给他，因为还有那个这些事情要做，所以他就先离开，他就离开了，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而且他跟他太太，他太太是日本人，所以他跟他太太用日文讲的那个话的方式，还好不懂，反正一样，懂不懂都无所谓，就是都是一样。那那一天我们要去我的女儿家，在台中，那他的那个先生的哥哥要结婚，所以我们就开车下午，就是在大概前半个钟头发生的事情，然后我们就要离开，然后开车要去，我没有办法讲话，我整个人还在发抖。那当车我们就这样，我就想说一定要小心，不要出事情，我就把车开在如果在台湾人知道，在高速公路北二高有一个地方叫关西有关系就没关系，没有关系就有关系，那关系关系收费在那里。那我车子开到那里的时候，其实我头脑里面一直在这些东西一直在转，然后我就一直在跟神对话，我主啊，求你帮助我。我不晓得，我并没有去跟神谈谁对谁错的问题，可是我心里面一直跟神在对话，我主啊，帮助我啊！我就是在跟主在那里。突然到了关西那个地方的时候，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想法进到我的里面，就是破碎不是一刀一刀慢慢来，破碎是一次下去，砰，这就是破碎。哇！当我这样子的一个突然临到的时候，我就在心里面说，主，我愿意。哇，在那时候真的是从来没有过的一种向着神的死。若不是这样子，就没有那个死的感觉。那个死的感觉，现在感觉起来是真好。在当时就是可是没有办法停止啊。那段时间我们也为教会一位小林祷告啊。那我每次为他祷告的时候，我都在想说，真的我不了解他，他的感受是什么，的忧郁症的感受是什么，我不知道。结果没想到那这段时间我就跟得忧郁症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这一种东西一直在我里面搅，一直搅，一直搅。我觉得这里面头脑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在这里，这里面也是那个心，好像就是被拉出来悬吊在那里，就是有一种慌的感觉，一种真的是很不舒服，整个人进到一种这种状态。我本来都是很乐观的，我跟人家吵完架甚至打完架，我就可以马上去钓鱼，可以去，我根本不会在意这些的。现在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然后我跟我女儿他们去吃饭也好，讲话我都是保持安静，然后他们好像不看不出来。那等到晚上睡觉睡不着，晚上睡觉躺在床上没有多，就是睡不着，就亢，整个人在亢奋状态，睡不着。然后很累，整个人很累，我就起来读圣经，读读读读读读读，就一直读就对了，反正一直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到心就想睡觉，我就去睡。可是睡可能只有睡半个钟头一个钟头，又醒来以后又开始，整个这个运作又开始。然后我又去找一个房间又是，结果你知道吗？神的预备 包括我们要读的东西，他都预备好了。那一个月的恩光杂志刚刚拿到手，还是新鲜的，还没有。我们带下去，因为我经常我会放到我的包包里。恩光杂志吴老牧师写的，当你实在且真正的不要别的，只要耶稣死，将会有许多的失意临到，很多人会误解你，误会且误传你，但是耶稣不会这样。神在他的大怜悯中，有时会带领你经过黑暗的幽谷，但是他熟知此路，那就够了，他就是道路。这就是隐藏这两字需要介入的地方，安静的，只要住在他里面，只要坐在耶稣的脚前，仰望他可爱的面庞，知道一切都好，没有什么需要做，只要爱他，住在他里面。这世上没有什么需要做，除了信靠神，他会把一切其他的都做好。可是我真的是看到了，完全就是为我所写的一段文字，我也很受帮助，但是我说的那个东西还是没有办法离开。经过了两天，然后第三天我们回到台北。那天晚上我就一样要睡觉，以前我已经好几天没有睡了，几乎都没有睡，很痛苦。我知道我要放下，就好像我们劝别人你要靠主啊，你要祷告，你要怎么样，可是他也知道了，但是就是做不到，或者说做了也没有达到那个效果。不是他信心不够，我们真的要讲，不是他信心不够，这就是执着。但是我们要凭信去做，我们就是要相信。然后回到家，那个祷告是星期天晚上，我就在那里祷告，祷完告以后我就去睡了。哎，奇怪，第一次有一个平安，但是那个平安不是十分的，是我可以睡觉，而且好像睡觉这件事就暂时可以摆下来了。但是早上起来，天还没有亮，我就开始来到神的面前。当我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我说主，我要去面对。我说主，我若是很真实的再一次面对他，我告诉他，我说对不起，我已经想好我要说什么，我说对不起，我说这件事情我错了，那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心里没有把握，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个麻烦的人，可能他也有某一种情况的躁郁，或者是那样子的歇斯底里，他也控制不了他自己。然后我就读经，真的很奇妙，我又读到了一个完全对我要告诉我的事情。我那天正好看《使徒行传》，在第十八章第九到第十节，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没有别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百姓。这个经历，当我看见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知道事已经成了。但是那个平安就突然，你知道吗，就是我刚讲的，我那个所有的忧郁的状态，就好像有一部很好的吸尘器 啊，戴森是吧？就是整个这样刷，就这句话一出现，当我念到的时候，就是突然啪一吸，整个里面的那个忧郁全部吸走，不药而愈啊，就是很奇妙的一种经历，就是突然全部都平安了，不晓为什么平安，事情还没解决，不晓得为什么，所有都平安了。好，那我们就很快乐的。我就跟我太太分享，然后我们就很快乐的到工作的地方去，然后我就预备好他的琴，然后我本来要打电话给他，我还在等看什么时候打比较好，你知道多奇妙，他打来以后他没有多久就来，我也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就是照我心里的平安去做这件事情，当然他还是很不爽，还是在那边骂，但是对我没有任何的影响。很好玩的一件事情，他不但把琴拿回去，那我已经把他的东西换上去，把我的东西拆下来，我有跟他讲，我说原来是这会变成这样，但是如果你要看我装上去我的东西以后它会变怎么样，我现在可以装给你看，而且我不收你的费用，天底下没有这么好的事情。他很生气的说不用，然后他就把琴拿走，还是照样骂。走了以后他又传简讯来骂人，那可是我的太太是一个有才德的妇人嘛，所以我的太太没有让我看到他简讯传来的任何事情，我太太就在那边回，总而言之这件事情我就不管了。可是呢后来我看到我太太的回答，后来她就安静了，我太太回答得非常好啊，她替她的丈夫站在她丈夫的前面，然后说出很公义的话来，我觉得就好了。那这件事情呢在当时她一走以后，你知道吗，我有一个很大的喜乐在我里面出现，那我想说哇，我好想告诉谁，我好想找牧师啊，牧师在温哥华，只有沈传道刚刚那个三月沈传道才刚去，我们跟他是但是还不是那么熟，他还可能有家里的事情刚，然后我就想说哇，好想找牧师，就想到沈传道嘛。你知道我想到他的时候，我电话就响了。你知道谁打来？沈传道。哦，我说，哎，哦，沈传道，哦，你好，你好。我说，他说，中兴，你找我。他从来后来也没有再打电话给我过。我说，哦，没有，我没有找你。他说。看错了，然后我就说哎，你在哪里，我说你在哪里啊，你现在在外面吗，我心里好想说你要不要来，我请你吃饭，我有喜乐要跟你分享，可是他说，我说你有事吗，哎，对，我在外面办事，我想不好意思，我就按下来了，就这样过去了。可是你知道这个奇妙的一整个事件在我里面，也许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了，神的破碎跟他的制作，如果我们真的说我愿意，那后面他所要带来的赏赐是无比的大。所以当我们经历神的制作的时候，我们或者是我们正在，我相信一定有很多难处在我们走这条路的过程。王牧师已经不晓几次听到天路历程，我相信我们也是每一个人都是一部天路历程，我相信也许你正在走某一个关卡，或者是走到了一个最恐怖的地方，叫一再怀疑，是我们对神会有怀疑，我们甚至于觉得那个感觉 是不是不在了？我们是不是觉得说，在今天来之前，我们想，哦，主啊，我追求你，为什么追求不到？然后来到这里，好得无比，然后又开始担心，哦，可能我们还会往下降，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再一次回到主的同在里？没有错，我相信，不管是我这个两年份的，或者是16年份的、17年份的，或者是30年份的、40年份在主里的追求，我们要走的路，永远不会前面只有平坦，永远不会。我相信。那但是，我们所有的这一些神在我们身上的制作，跟他的同在，跟他的赐福，这么多的见证人在我们的身边，我相信我的例子或者我的见证绝对不是最精彩的，这里面一定还有更精彩的见证。但是那个见证的结尾跟那个见证的中心点到最后是落在哪里？我想最重要的还是落在基督耶稣里。若是我们是在他里面造成的，所有的一切制作也是在他里面造成的，这一切的制作在我们身上将会成为非常有价值的，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会得到真正来自于基督的改变。其实我们都知道他要把我们做成什么样子，但是我们真的愿意吗？好，感谢主，所有的事情回想起来仍然是有太多太多的对他的感谢。那样事情的临到让我看到的是什么？我觉得我的骄傲真的很大，我觉得我真的很有把握，我觉得我应该被人尊敬，我觉得我的工作在我这一生是我可以拿出来让人看得起我的部分。但是当我经过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真的经常说，主啊，我们每次在主的同在或者他的爱临到的时候，我真的经常说，主啊，你所要的你就尽管的拿去，我愿意在你的面前成为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所以我有一段时间很喜欢唱成为无有啊，这首歌越唱我越喜乐，虽然一直流泪，但越唱越喜乐啊。如果我真能够成为无有的时候啊，感谢主，他要装的就是尽管他要装什么他就往里面装，若我还有，那就是真的是阻碍了那个他可以填装的空间。但是很重要的是，器皿要成为一个空的器皿，还要成为一个干净的器皿。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就是追求圣洁的生活，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而且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所以感谢神，谢谢大家。
谢谢主，谢谢主所做的奇妙，对不对？把荣耀归给主，就是把荣耀归给主。我们来唱388，388。